这个 workshop 的时间呢，是要特别谈什么主题呢？有没有人知道？家庭跟信仰，是谈家庭的问题，是谈城里面的问题。特别会把重点放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所以如果你跑错了地方，睡眼蒙松，也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的话呢，那现在还可以机会呢换地方，不然等一下出去不太方便，因为很多人都看着你。所以你现在要改变你的主意的话还有机会。刚刚领诗的弟兄也是煞费苦心啊，选了一首那么美的诗啊，题目叫做野地的花。水牛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野地里面呢，只看见草看不见花。姐妹们是一朵漂亮的花，婚前的时候呢，她看不见草，她看见花。哦，后面有一个不晓得是蝴蝶呢还是小水牛。那我们大会有这个 babysit service 啊，麻烦你这个送到那边去。水牛的问题是婚前他只见花不见草，进了城了以后呢，只见草不见花。那这个是人的悲哀。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下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从圣经，从婚姻家庭的这些专家来看一下现代人婚姻家庭的一个问题。或者我应该拿一下我的 briefcase， 漏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很像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里面呢有两块电池，这两个电池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手电筒能不能够发光，照亮前面的路，或者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关键在这两块电池上面。今天有很多人的婚姻家庭不 work， 要爱爱不出来，要饶恕不能够饶恕，知道要去忘记却忘不了，不了情，始终记着当初那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信徒的家庭是不是能够发亮，关键在于这两块电池。这是两块 rechargeable 的电池，可以再充电的电池。世界上到今天为止大概还没有人发明一个电池可以永远有电的。如果不是 rechargeable 呢，就看你用的多啊，多少的时间，很快就没有电了，然后电池就要丢掉。如果是 rechargeable 可以再充电的话，你有希望了，因为没有的时候呢，你再重新接到那个插头上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又充满了电。那两块充满了电池的，充满了电的电池放在这个代表家庭的这个电筒里面的话，很自然就发亮了。所以这是两块有电的电池。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小的单位里面，那大家都看到是亮的， OK。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夫妻坐在这里，如果一块电池亮但是另外一个电池没有电的话呢，这个还是不会亮的。今天坐在这里可能有一个配偶是信了耶稣，你的生命里面连接于这个爱的源头这位神，所以你充满了爱，充满了能力平安， 但是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呢，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关系。这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还没有进城的，还在婚姻城外的，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是已经进入城内的，可不可以让我很快知道我现在对着的，对，还已经进了城内的举一下手。 OK， 感谢主，大部分都找到了那一半。那有多少还在城门外等待的，快要进去的举一下手，还在门外的。 OK， 也有一些，原来主席把我一个很重要的 note 给我拿走，谢谢。好像刚刚有人没有举手。 You get lost， 或者你是骑墙派也说不定，想进去又不想进去，因为听见里面这个哭声震天呢，但是看看外面呢，又形单影只啊，很孤单。 OK， that's OK， 不管你是城内城外，今天下午第一个我要你们记住的，当我们来到谈到家庭，谈到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更新更美满啊，不单只天下有情人成眷属，怎么样让眷属能够一生一世都是有情人，当我们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关键你该问的，你心里面有没有电，你这块电池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力量。如果没有的话呢，很抱歉，你靠你自己的爱，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但是你的电池很有限。我告诉你，婚前是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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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婚后是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不得把你杀千刀，因为没有电了，不来电，很快用干了。婚前你可以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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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ling， 婚后是什么？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我在做辅导的过程里面呢，看见好多蝴蝶呢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进到我的辅导室，婚前的时候流着眼泪，她在诉说婚前那个丈夫是怎么追求她，跪在她的妈妈面前说，把你的女儿给我，我一生一世爱她，要比你们更爱她，我为她赴汤。你知道了，一直在追，对不对？愿你不惜一切代价的要表示你的爱。但是我告诉你， honeymoon 就可以吵架，因为 honeymoon 的晚上就原形毕露，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庐山真面目看不见的，永远看不见，哪一个去约会的蝴蝶不是这里涂那里擦呢？对不对？这里喷那里撒，对不对？你不会把你的真面目，下了妆以后那个真面目显现在你的男朋友面前，你绝对不会。好了，到新婚那一夜，睡到半夜，水牛醒过来一看，哦，我的天哪，怎么不对版呢？如果你的电池没有电，如果你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告诉你，我们做 marriage family counselor 的生意会很好。如果你不靠着耶稣基督，同样的，男士们会不会把你的真面目显示在你的女朋友面前？你也不会，一定不会。有一位姐妹哭着来到我的辅导室，她说，我结了婚我才发现我的先生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有呢，水牛不是很喜欢泡在水里面的。但是婚前他会不会告诉你说，我三天才洗一次澡的？我想不会嘛，对不对？婚前我们看得不清楚，婚后才看得清楚，你凭什么说海誓山盟爱你一生？你的爱很有限，不然的话，刚刚 第二批举手的那些还在城外的弟兄姐妹，看一下那些已经进城的，看一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多苦了，对不对？因为不对版。做先生的可能很喜欢太太那一排备课的那么白那么亮的牙齿，新婚那个晚上睡到半夜醒过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有一个大洞？因为那位姐妹是戴假牙的，她最喜欢的那个东西是假的。你怎么办？离婚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怎么样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个关键非常重要。你这个手电筒今天亮不亮？有没有光？有没有爱？有没有热呢？那个关键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配偶有没有呢？如果你们今天一对一对坐在这里，万一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1992年圣诞节刚刚过去，我要送给你一份最好的礼物，你要把你这个有限的生命连接在那个无限的那个插头上，那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当你两个电池都充满电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量的话不花力气的，两个有生命同一信仰的基督徒组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是美的无比的。所以如果今天在这里有还有慕道的朋友，你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像一块需要充电的电池，靠我自己的爱来爱对方，来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别提了。但是你发现有一条路，这也是在这里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见证，他们的婚姻家庭有爱，因为有耶稣基督，他们两块都连接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好了，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他说我们两个都是老基督徒，但是好像好久都没有爱了，也干掉了。那个关键是什么呢？不要忘了，你是一个 rechargeable battery， 你需要每天跟主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灵修呢？你需要充电。有没有祷告呢？还是一爬起来两夫妻就在那边彼此批评挑剔呢？那是一个关键，那是一个关键。所以亮不亮，有没有生命，有了生命以后有没有更丰盛的生命，你需要每天插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源头上。那万一也有第三类型的时候，有啊，我们每天都有啊，那发生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不是那么喜乐呢？怎么样能够更新，能够再出发呢？原来有一个很巧妙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刚刚大家看过，这是两块都有电会亮的电池，但是呢，如果我拿一张小小的纸条，很薄很小，放在这两块电池的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问题还是不亮。 OK， 很薄很小的一样东西就可以，刚刚这个是亮的，我中间放了一张小纸条，再把它们插上去的时候，不是我会变魔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日常的生活。你跟你的配偶中间，有的人有指头，有的人有石头，有的人有高墙，你们累积了多少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小小的误会不开心，告诉对方多少次说你脱了袜子请你丢在那个篮子里面，他从结婚到现在20年，袜子他走过的路径都留下袜子，就是不剪，你恨得咬牙切齿，可能那是一张小纸头。另外一个习惯就是说，你用过洗澡房请你一定要把它所有的水擦干净，但他的习惯呢是洗澡的时候呢，这个18招通通开起来， 然后洗过澡他走了以后呢，就像挪亚洪水以后的那个情况，你要改变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又是另外一张纸头。这一些小纸头可以让很多基督徒的夫妻的关系没有办法亮，这是我们这几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好，对基督徒的婚姻我们怎么样来更新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信徒的婚姻家庭，他们忘记了圣经的教导。所以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来看一下很基本的原则，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能够夫妻同心。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找到以后请大家听我念就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我们跳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简单几句神的话语带出来一个幸福美满家庭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原则，在这里一共有六个一，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找的话，这六个一我觉得非常宝贝，是你要有幸福的家庭，你要有一个每日更新活泼充满爱的夫妻的关系的话，你抓住这几句话，有六个一。哪六个一呢？最先的两个一是在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圣经没有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三个配偶帮助他，对不对？一个配偶，那这个是什么呢？一夫一妻，两个一在这里。你要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呢，一定要一个丈夫配一个妻子。三个的话呢，你一定麻烦。但是今天呢，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世界村了，啊，所以有人呢，啊，在这个 Chicago 有一个配偶，在 San Francisco 也有一个，然后在台北有一个，或者上海另外有一个，他做生意呢，整天飞来飞去，这种人的婚姻家庭呢，一定苦，一定完。一心不能二用，其实一个呢都烦到头发都白了，他要三个，你怎么应付得来嘛？我告诉你，不是超人了。蝴蝶有一只水牛就够烦了，但是呢，男人呢花心，喜欢多，啊，一个不够，贪心念旧，这是水牛普遍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啊，好多蝴蝶马上看一下旁边的。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见有好多爱主的弟兄也掉下去这个魔鬼设的圈套。圣经说的很简单，一夫一妻，这是神的设计啊！你不按照他的设计，你注定会不稳。你买了一个新的汽车，你一定要看 manual， 对不对？使用手册嘛，啊，手排档、刹车、油门在哪里？你说我不看，凭信心上车，开吧！啪一下子，应该刹车，你踏在油门上面，砰一下子，不然你会死，也把别人撞死。那婚姻是神设计的，所以你要回到那个使用手册里面。这里说，一个丈夫配一个妻子。有人说，世界上面最痛苦的人是谁？就是有两个太太的男人。OK。我觉得是有道理，虽然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做辅导里面看见很多苦得不得了， 因为你顺的左边顺的大就失去小，顺的小就失去大，常常活在矛盾、焦虑、痛苦、压力里面，你怎么会开心呢？对不对？另外有人说，有两个妻子的男人呢，是最容易秃头的，头发会掉的。那对不起啊，这里万一有秃头的弟兄，我不是说你一定是有两个太太 ，OK？ 因为秃头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呢，是跟两个太太有关系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每一次去大的那个，原配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就恨死你这个人，老不死，还沾花惹草，油头粉脸，对我不忠，所以一定跟他闹啊吵啊，吵完以后就动手打，打了这个原配啊，这个大太太下手的地方呢，你知道在哪里吗？专门在他的黑头发上面，因为不希望他太年轻啊，还吸引其他的蝴蝶，所以去了一次大婆那边呢，就不见了一揪黑头发。然后他去那个小的时候呢，小的看见爱人来了，但是看见哎呀，他最近白头发越来越多，他的这个小老婆呢，年纪比他小15岁，所以不要他太老，所以他说来来来来，我替你把白头发给他拔掉，我不要你太老。所以去了一次大老婆那边呢，就不见了一揪黑头发，去一次小老婆那边呢，就不见了一揪白头发，来来去去几趟呢，就头上呢一毛不拔，没有了，以为是呢左拥右抱，其实呢是呢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所以圣经的教导很清楚，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好，另外那四个一在哪里呢？在创世纪，我们刚刚所念的，我们从第21节看，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三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啊，我又念错了，那里说一个女人，所以是一男一女，那今天呢是一女一女，或者一男一男，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我从三藩市来，三藩市是同性恋的大本营，在那里也有 gay church， 同性恋的教会。如果你去那边玩，你要来看我，你自己在逛的时候呢，哎，经过一个教会，听见里面有结婚进行曲，你说哎，我去凑一下热闹，坐在后面看见前面一对新人啊，白衣服白袍，然后牧师给他祝福，我宣告你们是夫妻，一转过来一看，哎呀，怎么两个都有胡子，那是 gay church， 连那个牧师也是 gay。 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人厌烦正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偏偏许多人不念这本经。这本经你要念，那你说是一男一女，神的设计从来是没有一女一女或者一男一男，而且神知道一个就够了，所以用一根肋骨，如果三个的话呢，不见了三根肋骨，亚当走起路来是歪的。所以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最后两个一在哪里呢？一生一世，这个是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是同一个身体，还可以分的吗？我可不可以跟头说，我不太喜欢你的样子，请走吧，那我也完了。我也不可以做跟我的脚说啊，太长了，把你切掉，那我也半身不遂。所以既然是一个身体呢，就所有的肢体连在这个身子上面，一直到同归于尽，一直到见主面，对不对？你不能分了嘛，分的话就自相残杀，痛苦不堪。所以那是一生一世， 难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边，当文士法利赛人向他挑战说，嘿，我们的先祖摩西说你不喜欢那个太太可以把她休掉，耶稣说，你难道忘记经上怎么记着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是一体就不可分，不能够分。所以这六个一呢非常重要。如果在座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婚姻家庭痛苦不堪的话，回到圣经照照这个镜子，是不是一夫一妻呢？是不是一男一女呢？是不是一生一世呢？你的手电筒有没有充电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这里只可以容纳两块电池，第三块挤不进去，挤进去也不亮。今天你跟我在神面前，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好，再进一步，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家庭要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昨天晚上我介绍婚姻受苦论，这里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多年研读神的话语，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婚姻受苦论的这个真理？举一下手。没有啊，你来对了。今天下午，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受苦，你没有受苦的心智，请你不要进去。或如果现在你已经进去了，那你就认了吧。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没有后门的，没有后门的，咬紧牙根，忍受痛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追求卓越，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个的极限，在基督里面夸胜，那是我们要学的。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新约有两，新约旧约各有一个地方提到这是一个受苦的理论。我结婚的时候呢，22年前根本没有什么婚前辅导。我记得那个外国人的牧师替我大概给我们40分钟，就是告诉我们婚礼要怎么排呀，这样子那样子， that's all， 婚前辅导。这里也有很多夫妻，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你的辅导员有没有跟你说你要准备受苦？有没有？也没有。所以我是结了婚以后我才醒过来说，哇，原来是那么苦的一段路啊，早知当初。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应该有 premarital counseling。 我通常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第一个我跟他们打开圣经就先谈婚姻受苦论，你准备好受苦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婚姻是受苦，我们相爱，我们活在三重天上面，我们堕入爱河，我们甜蜜蜜的啊！而且那些现代的爱情小说描写的多美，那有了爱情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受苦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圣经的话语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请你注意念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找一下有几个苦字。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第16节开始念。创世纪第三章第16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几个苦字啊？三个。有的 very smart 啊， sharp eye 马上就挑出那三个苦。其实你仔细体会一下呢，不止三个苦，对不对？那里说女人要受怀胎之苦，生孩子，有的生孩子生死掉了，对不对？养育生育之苦，你不相信的话呢， 啊，做丈夫的陪着太太去，太太快要生产的时候，陪太太到产房里面看一下，真的是痛苦，那种苦啊，没有办法形容，痛啊！人世间大概没有另外一种痛比那个孩子生下来那种痛，啊，那些待产的妇人都在那边咒骂丈夫的，都是你害死人让我弄的。那是做先生的没有办法体会经历的，当然也偶尔你要试一下也可以。如果弟兄你要体会妻子的痛，怀胎九个月那一种的痛，你可以买一个九磅的西瓜，然后用一块布呢包在你的肚子上，九个月跟着你，开车、下车、上楼梯、上学、办事啊、洗澡。你就懂了，那你才体会那么千分之一的。所以沈幽门醒过来，要爱你的蝴蝶，因为他受了很多的痛苦。养育儿女之苦，苦不苦？苦得不得了。特别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们夹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里面，我们又在信仰跟俗世主义的这个两个不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出来，成为有用的公民，成为一个爱主的一个神所能够用的，那谈何容易。有一些孩子两夫妻都是郎才女貌，但是生下来是一个 retarded child， 先天智能衰退的，残废的，残障的。有的孩子蛮乖，但是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造反，女儿出去约会回来就带了一个大肚子回来，这一些的问题多的是。在美国每年超过100万未婚的这些妈妈都是 teenager， 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末世的一个境况。人的婚姻家庭里面有许多的捆绑，有许多的痛苦，这个苦你准备好了没有？不单止这样子，你比恋慕你丈夫，哎呀，恋慕你不要觉得很轻松很好玩，你爱他爱得不得了，但是他以前是爱你爱得不得了，现在是爱上另外一只蝴蝶，那种苦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说。你还在城外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好孤单呢，大家都同情，对你还没有找到对象，神还没有把那一半给你。你结了婚了，已经有了丈夫了，有了妻子，你还说苦，你这个人真是还不够啊，那么贪心。你看多少人还没有配偶，那种苦呢，人你的配偶躺在你旁边三寸，但是他的心呢在3万里以外，那一种苦紧紧的恋慕，哎呀，苦得不得了。管辖你的丈夫要管辖你，你爱他他打你，他控制你，他围堵政策，他用让你不自由，他封锁，他砍断所有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在外面动一下他就说不行，在聚会里面他在看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弟兄比较好感一点？哇，很酸呢、很酸的男人，也有很酸的女人，这些都是彼此活在那个罪的咒诅里面。今天你跟我，我们的婚姻家庭要更新的话，我们必须从这个苦里面能够出来。那唯一一条路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好像一杯苦茶里面放下一条根的蜜糖，把苦变成甘。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力量去爱，苦不堪言，苦不堪言。那做男人是不是好过呢？这里也不是啊，也是苦的要死啊，这里更惨。怎么说？你必终身劳苦，从结婚那一天就苦，苦到归了土，要念书学位，老板偏偏不跟你合作，把你气得要死。他有留人的这个 gift， 把他的这些学生指导学生留下来的这种的恩赐，他让你拼命替他做 research， 发表 paper， 都是他的名字排先。你说老板，我跟了你3年5年，让我自由，赶快签个名，论文就可以。他说 no， 还不够苦啊，所以要拿一个学位苦，然后 要找一份工作也苦啊，现在是 unemployment， 有好多 lay off， 然后呢地不跟你合作啊，长出荆棘蒺藜，哎呀，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每天早上6点钟赶着上班，晚上8点10点才能够回来。你做得越高的话呢，你越苦，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身上，那个 project 的 deadline 老板交给你，你就非得给他赶出来，苦不苦？我看大家越听越没有表情了，是吧？今天下午来听是怎么样能够活得更美更甜，结果一直说苦啊苦啊苦。 OK， 那个苦是在罪的咒诅底下。我们受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犯了罪以后这里提到的咒诅，另外一个是因为人凭着肉体去爱啊，去彼此相待，许多的咒诅痛苦是我们自己拿回来。但是呢，神预备了一个救法，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连接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化苦为甘。所以基督徒是谁？是苦中作乐的一群人。会不会苦？会啊。耶稣基督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们他说怎么，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这是旧约的婚姻受苦论。新约的婚姻受苦论在哪里呢？我们也应该看一下，比较有一个全面的哥林多前书第7章，那里呢说得更明白了。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们从25节看起，这里是谈到手足身的问题。今天早上有不少的一些朋友，可能弟兄姐妹去参加那个交友恋爱啊与婚姻的讲座，在那边李牧师有一天会告诉你，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今天 cover 了，一定会谈到怎么选择配偶，怎么样解除这个 single 的这个 stigma， 啊，这个羞辱。但是保罗在这里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论到同身的人 singlehood 守独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那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注意了，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这里守素安常是守着本位 stay single， 所以保罗说最好不要结婚。但是他接下去，你有妻子爱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哦，对不起，我念错了，这里说你有妻子缠着的呢。所以今天有很多水牛在摇头，对啊对啊，婚前不知道那么烦呢，整天问我说还爱不爱他，睡到半夜3点半好像有地震。他说 Midwest 很少嘛，张开眼睛一看，哎，天花板没有动啊，看一下墙也没有动啊，书架也没有倒下来，但是我的身子为什么在发抖啊？原来你的蝴蝶在那边咬你。哎，他说好太太，请你告诉我有什么事情，明天还要6点钟还要爬起来上班。哇，白天讲好吧，太太含情脉脉的看着谁，就是问一句话，你还爱我吗？包括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问呢？因为那天早上他化妆的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开始发现第一根白头发，也开始发现鱼尾巴跑到他的眼睛旁边来了，这个皮肤呢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以前按下去了咚腰就马上起来了，现在按下去了5秒钟还不弹起来，心有戚戚然，曲线不受控制了，该凸出来的挖下去了，该挖下去的凸出来了。他说水牛还爱我吗？这里圣经说苦啊，半夜要被太太摇醒缠着的呢。但是抱歉，保罗说什么？你有妻子缠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认了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哈哈，这里是很宝贝的，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注意了，婚姻受苦论来了， 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所以如果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对象的，或者你是 single 的，你应该唱哈利路亚颂，感谢主免了我这个咒诅跟痛苦，我还是自由的人，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一切来服侍主，没有保留的。我呢就不行了，对不起，我结婚22年， OK， 我的大女儿呢大学3年级，我用钱的话呢要按一下那个 calculator， 究竟家用够不够，老大上大学的学费在哪里，老二初中，老三初中这快要上初中，这个他们的适用在哪里，不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在身外在城里或者城外，感谢主，存感恩的心，存感恩的心。关键不在于在外面，在里面左边有一个还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你要抓住的是耶稣基督钉痕的手，那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人的爱，人世间最美丽的友情、爱情、亲情，有一天会变化，你跟我都经历过，对不对？谈恋爱有没有失恋过？被人家抛弃的有没有被人家拒绝的有没有相爱的夫妻最美满的婚姻，有一天有一个也要先走最可爱的宝贝儿子，有一天他说，妈妈，我另外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子，你也要放。你要抓的不是幸福的根源，不在于你拥有失去，也不在于你在里面在外面，是在你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有了耶稣基督，那里就是天堂；有了耶稣基督，那里就有平安；有了耶稣基督，那里就有电、有火花、有热、有爱。圣经的原则说得很清楚，你的生命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你们两夫妻坐在这里，是不是两个都有生命？是不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明白那个受苦的那个意义吗？受苦对我们有好处，受苦对我们有好处，受苦可以磨练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没有应许我们喜乐啊，每一天都是这个鲜花满径，我们这样子走天路，有荆棘，有风雨。但是他说，我已经胜过。他呼召门徒的时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要钉死自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结了婚的人，你的十字架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家里面的人，公公婆婆、媳妇女婿。而且越背越重，因为他的体型在不断的增加，但是要天天背，你不能够放下来。不可爱也要爱。我觉得我在台上讲一篇道很简单，不难，只要好好的下功夫祷告。但是更难的是什么？回到家里面，领完聚会了，把西装脱掉了，领带一打的时候，面对我的家人的时候，那才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为什么？你所有的臭脾气在台上看不见的，在冬令会看不见的，你在这里服侍的时候笑脸迎人，充满干劲舍己牺牲，回到家里面马上就考验了。孩子睡到半夜，小 baby 哇一哭，谁先起来？睡得好梦正甜，用手碰一下太太，你去吧，你有母性的本能。忙到晚，你爱我的话，请你起来。爱在哪里？牺牲在哪里？怎么追求卓越？不要唱属灵高调，回到家里面，对你的妻子、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公公婆婆、媳妇女婿，那才是生命的考验。所以受苦对我们有益啊！不知不觉进入婚姻之城的人，你也要感谢主，因为他看得起你，要再磨练。 最不可爱的你要去爱，最难忍受的你要咬紧牙根靠主胜过。那这是追求卓越在我们家中道成肉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台上服侍人前这些都不难，下台内室的生活，人的背后，今天世界上面最了解你跟我的人，除了神除了魔鬼，就是我们配偶，我们家里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如果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有很多不满的话，我告诉你，你要谢谢主，他还现在还跟着你。你这种人老早就应该把你一脚踢出去了，对不对？所有自我自大自卑自怜自责自怨，里面人里面脏的东西，那个电池里面黑的东西，神要把它磨成雪白，透过他生命的，通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爱。所以最有效的见证传福音可能不在台上，最有效的传福音是道成肉身，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夫妻的关系里面，在你家庭里面，什么那个道活出来成肉身，人家看得见。有些基督徒爱主啊，两夫妻啊，到处拉人信耶稣，那些慕道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信了耶稣像你们这个样子的话，我宁可下地狱，因为你们两个吵来吵去，骂来骂去，孩子有问题，上下一团糟。但是一谈起传福音呢，哇，满身是劲儿。那个劲儿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在主面前省察。神说，人若不会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我觉得好难的那个，对不对？你的家里的见证怎么样？那是神在看，魔鬼也在看，你的配偶在看，你的家人在看，那才是真功夫。昨天我提到哈，如果你说啊，我拼命服侍主，丢妻弃儿的那种去的话，问题很大哦，你上了魔鬼的当。你要先怎么样赢得你妻子的心，然后夫妻同心来服侍主，那才是一个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你在台上说要爱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很简单，神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我们一起来看。我发现圣经的话语是活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绝对不是一些什么属灵的高调，高不可攀。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怎么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3节，23、2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个弟兄也包括姐妹，一个是外面的献祭，那个可以装出来的，不难。但是神是看人内心。你说，神啊，我爱你，我奉献自己，我要服侍你，我废寝忘食的来追随你，来侍奉你。神说，你来到坛前的时候，你要侍奉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你想起在你家里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心里面对你怀恨的话，神说，我不要，先放下来，我还不算我真正收下来，回去先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这个就难，那个就是什么舍己，那个是真正的钉死，背十字架。你不单只在人面，在神面前你说，神啊，我认错了，你公然的在人面前谦卑下来，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所以神要求我们，今天这里一对一对的夫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要用基督的爱来爱，来饶恕。我们剩下的时间不算很多，因为通常呢，我带这些夫妇的 marriage enrichment 的这些的训练的聚会呢，是3天2夜，最少22个小时， 这次大会呢只给我呢大概6个小时，所以我是左切右砍的，这个给他浓缩，我觉得最重要的放送给大家。但是我相信每一点我带出来的都是经过什么 field test， 也是 based on Bible 圣经的话语。在那边如果你听见就去行的人有福了。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我今天再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你万一你觉得我在跳的话，请你原谅我时间不够。本来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希望能够有翻译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不懂我讲话，听到现在还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有没有这样的？哦，没有，那感谢主。因为时间不够，再翻译的话呢，就剩下更少了。OK， 万一真的有人你不好意思举手的话，我很佩服你的忍耐的力量，谢谢你的合作啊。希望我的国语呢带着一些广东话的腔的话呢，也可以帮助一些讲广东话的人能够听得懂，不要用太深的字眼。我们需要主，那在有限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不能够离开主。那今天在结束之前，时间很紧凑，我再带进来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能够更新，让我们的家庭能够重新爱火重燃。这个功课很简单，简单到我等一下一讲说哦，那么简单，为什么我结婚5年、10年、15年、20年、30年我都不懂得用呢？我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呢，他来到神面前呢，神预备了100份的礼物，很多夫妻来到这里呢，拿了5份呢就说哎呀感谢主，实在太好了，谢谢谢谢，就走了。还有95份的恩典礼物要给你，你没有拿到，你知道吗？坐在这里有很多。那今天下午呢，我把其中一个神要给你的礼物非常重要，要帮助你们夫妻的关系能够重新再见。这个是叫什么呢？叫做银行存款的观念。昨天我有提到了，夫妻的关系什么很像一个银行的户口。你的银行的户口究竟是可以开多少张支票呢？那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你前面存了多少钱进去，对不对？很简单的，你放的越多你可以拿的越多。那今天有很多夫妻呢，你们的关系呢就像一个 overdrawn 的一个 account， 都不存款的，根本就没有爱，没有鼓励，没有欣赏，没有建立，不单只没有存款，而且拼命提款。存款提款这个很简单的生活的例子，但是却是关键重要。我发现有一些夫妻他们可以继续相爱下去，就是他每天懂得去存款。这个有婚姻家庭的专家他研究说，一对在北美的夫妻每天里面最少有250次的机会可以存款。250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说哇会不会夸张，怎么可能250次？他说的存款就是正面的鼓励啊，谢谢啊，欣赏啊，称赞啊，那么给对方加油啊，帮助他觉得我这个人是有用的，被爱的等等，这些可以是行动，可以是话语。所以我发现好多人呢从来都不会用，从来都不会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后来我仔细看下去我说啊原来是可以。他说的那些存款呢，其实呢我举一些例子你就明白。比如说如果你们两夫妻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今天早上你在床上，你醒过来的时候太太已经比你早起来了，在镜子前面化妆在换衣服，那你睡眼朦胧靠着那个墙在看她的背影的时候，就是存款的机会，也可以是提款啊，对不对？你在那边看的时候你说哎呀太太，一醒过来看着你的背影好舒服的感觉啊，你就存了一次。然后或者你说哎太太，虽然结婚22年，从这个角度来欣赏你的背影我的心还会跳哦，那不是撒谎啊，你的心的确在跳。 蝴蝶一听见的话，它在飞，我告诉你，这就是存款了。你一分钟不到，你已经存了两次。但是呢，你也可以提款。大部分的我们人的本性啊，做拆毁的工作，不要教你，根本用不着来听这门课，天生就会的。一醒过来一看，啊，不像花，像草，太老了已经，不好看。或者同样的看着他的背影，一直摇头。太太，我看你应该去跳一下 aerobic。这你不是存款吗？在那边拆毁它吗？或者说你以前是像一个瓶装的扣，现在是像一个 can 罐装的这个扣。Well, 我们讲话你知道吗？那个奥妙就在这里，同样一句话。所以箴言书说，一句话说得何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上。我很好奇的想知道，这里有很多夫妻坐在这里，从今天早上醒过来到现在，一些专家说有250次的机会给你的配偶存款。我不敢问说有谁有250次，我自己也做不到。好，把标准给他降低了，存了10次钱的存款，存了10次的举一下手，对你的配偶啊，一个都没有啊，危险啊，危险。 OK， 再把标准降低一点，8次的说了8句好话的，或者是微笑的，或者是鼓励的，8次有没有？没有。5次的有没有？哦，有一个，那感谢主，我们给他鼓励。这个是 rare species， 罕有的品种。但是关键是太太坐在旁边吗？哦，不在。不要存错了户口啊。感谢主，有5个啊，有一个最低限度，有一个人存了5次，4次的有没有？说了4句好话啊，感谢主，这里有一对，我们也应该给他们鼓励啊。3次的呢？有一个 ，OK， 是太太推你起来的还是你自己？感谢主啊，2次的呢？应该多一点。1次的呢，说了1句好话的，感谢主。然后后面也有一对，哎呀，我们看啊，也应该给他们鼓励啊。看见了吗？很简单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不是心理学的东西，也不是婚姻家庭，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4章，《以弗所书》4章。第29节，以弗所书4章29节，请大家注意听我念。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只要随时随在，把握每一个机会说造就人。这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你家里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公公婆婆、媳妇，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兄弟，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嘛。你讲那句话是 build him up 或者 build her up， 不是 tear him down， 把他踩在脚底下。人里面已经不够了，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爱，是要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神的话语。那么简单的功课不会用，在辅导室的时候常常看见那些夫妻一进来，啊，开炮，啪啪这样子拼命的轰炸，所有的不满，20年的恩怨，啊，然后看见两个都拿了刀，咔啦咔啦在那边咔啦杀的。这里说什么？ 污秽的言语依据不可除。有没有爱你的妻子？有没有爱你的丈夫？有没有爱你家里的人？看得见的最亲密的一个你的生命的伴侣你都不能够爱，你说我爱神那是假的，你说抽象的去追求卓越，那个卓越，那个超越，那个 strike for excellency 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配偶跟从我，背起你的配偶，背是很重，但是告诉他说暖暖的感觉很好。当初他怎么爱你，为你牺牲了多少，他为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你的父母，他付出了多少，能不能够正面的来欣赏一下，给他一两句好。现在我们就用三分钟的时间，有没有夫妻是分开坐的，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有没有？现在请你归队，坐在你配偶的旁边。对，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听见而去行的人有福了。对，因为弟兄要服侍，所以难怪啊。好，现在我知道有很多都是一对一对坐在这里，要做什么？存款。我发现基督徒听太多的道理，但是行道的却不多。那个责任可能对宣讲道理的人也有负一部分责任，要给一条路实际去做。我们现在来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安静30秒，想一下，多少年来我有多少的话没有跟我的配偶，只是批评挑剔说不造就他了。现在30秒以后，把你神向你启示看见对方美的，你要感谢的，你要鼓励的，你要欣赏，告诉他，不要告诉我，我不是你的配偶，告诉他，轻耳的告诉他，我觉得会不一样。 make sure 他收到，不要看着隔壁然后说我觉得你还不错，你存款存错了，看着他，告诉他，我为你感谢主，请你原谅我，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简单的圣经的吩咐我没有做到，让我们的爱重新开始，你为家，为我，为孩子，为神，我心里面实在要谢谢。我们现在安静，时间到了，我会叫你开始，每个人安静一段时间。好，请你从默想里面回到现场，现在呢是你们两个人二人的世界，你可以拉住你的配偶的手，我给你 permission。 所有的人都拉住对方的手，说你不要怕，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把刚刚神向你启示的正面告诉他，从心里面告诉他，我欣赏你的，我谢谢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神乐意看见你们一对对的相爱，你们的爱情可以更新，你们的夫妻的关系可以更美。现在开始，好乐啊，从心里面笑出来。OK， 别人怎么笑不要管他，是你们两个人的时间，把握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告诉他，你 appreciate 他，你谢谢他，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间很短，没关系，你还有一辈子可以慢慢讲。若你坐在这里只有一个人，没关系，你回家的时候可以跟你的朋友讲，我写包单，你会发现神的爱会进入你的心中，你的家中，一个小小的行动会带来动天啊，惊动这样子。但是神乐意看见属于他的夫妻一对一对的成为有情人，一生越来越觉得亲密。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你把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我们夫妻关系，我们家庭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的捆绑，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懦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们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也帮助我们在这里夫妻如果有人还不懂得去爱的，主你把爱加添给我们。我们当中有子有墙，有指头有石头，有高墙，求你拆毁，让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被你的爱所更新。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过去你听了很多基督教的道理，但今天下午你明白了，哦，原来基督就是爱，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去爱，就算去爱也不能够一生一世的去爱。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说，神啊，赦免我，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一下，我要为你感谢主。你愿意接受这个基督的爱，连接于这个爱的源头，生命力量平安的源头，让他的光他的热带进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们夫妻的关系，你们家庭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举一下手，我要为你讲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神爱你，他今天下午把你带来一定有目的的，让你们夫妻能够同心。我这里特别给那些夫妻两个人在这里，其中一个信了，一个还没有信的，今天下午是那个没有信的一个机会，两个电池连于这个电源，一生一世靠着基督来相爱。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可以，你说我愿意的，你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呢？有没有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是一个机会，你来了，可能你得到耶稣基督，那是最宝贝的。我再问一次吧，有没有这样子的？刚刚已经好几位了，时间的关系我不再问了。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讲，散会以后，或者跟你的这个教会的一起来的。下面我要给基督徒一个挑战，你今天下午明白，原来你的婚姻家庭里面你需要主，你自己可能是那个问题的根源，你不懂得去欣赏去鼓励，常常埋怨对方，挑剔批评，活在那个痛苦里面。但是今天下午你明白，你再一次说，主啊，释放我，把你的爱充满我，我向你承认我的亏欠，给我们夫妻关系一个新的开始。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徒，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神。 Yes， 神看见你来对了，神爱你，他要让你的夫妻关系有个扭转，有个新的转机。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请放下，神已经看见了。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爱。谢谢你，我们把第一批举手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这五六位举手的朋友，主，我们为他们来感谢，因为他们来到冬令会得到这个生命的源头，那位爱他的救主，他们打开心门接受进去。主啊，愿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永远与他们同在，洗干净他们的罪，用你的爱充满他们，让他们不管是 single 或者是 married， 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也为后面举手的许多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你的儿女们来感恩，也为他们祷告。主，愿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中，他们的家中，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亏欠，让他们愿意再一次连于元首基督，放下自我，说造就人的话，坚持圣经六个一的真理，然后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